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您如果听了昨天的节目就应该晓得，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仍然是 Daniel 弟兄。 Daniel 你好。
你好蒙哥，听众朋友好。
昨天到了您的尽头，今天需要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替您开个头。昨天的节目挺有意思，讲到达尔文自传里面的一些事情啊，他的内心深处的挣扎是不是？
昨天我们提到他自己是一个有神论者，
是
很有意思。我发现在他那个文章的结尾，他谈到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用了这么一段引文，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他结束在这个地方哈，他说、My father used to quote an unanswerable argument by which an old lady, a Mrs. Barlow, who suspected him of unorthodoxy, hoped to convert him.
就是说这个他的爸爸达尔文的老子常常提起一段对话，不单是对话，而且是一段无解的对话。这老太太叫什么名字？
叫做 Mrs. Barlow， 巴洛夫人。
巴洛夫人对达尔文的爸爸不太满意，是吧？
嗯哼，对。
因为觉得他怎么样？觉得他这个有点旁门左道。
他的信仰有问题。
哦、信仰有问题，思想有问题。
思想有问题，他信的不对，他是 unorthodoxy，、就是属于那种好像哎呀信仰的不对。
不合真理的信仰、
哎。不合真理。
不正统的信仰。
对。
他就希望能够影响他，说服他。
Yeah,
那他怎么说呢？这个是吧？他怎么说呢？
他说 ：“Doctor, I know that sugar is sweet in my mouth,、and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这个达尔文的爸爸是什么？是个医生。
是个 doctor， 对。
哦，真的。
对。
所以他怎么说？你给我们翻翻。
他说：“大夫啊，他说我知道糖在我的嘴里是甜的。”同样我也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那达尔文就用这段话来做结束。
对，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跟他的爸爸知道很多事情，
对，
可是他并没有这个老太太的知道。
对，他和他的爸爸都是怀疑论者，都是很聪明的人，都是科学家。达尔文特别崇拜他爸爸，他有一段写他爸爸哈，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他非常佩服他爸爸的那个推理能力，猜测的那个能力哈，怀疑精神。就是他说他爸爸判断一个人呢、根据观察一个人的这个形态和他的谈吐呢，能够一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的猜测几乎没有错。所以我相信他提他爸爸也是在说他自己了，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不过 Daniel 我知道，我其实我最怕这样的人，尤其在基督徒里边服侍主的时候，这是兵家大忌啊。
对，
凡是有这样认为的人，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人很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当他判断错误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判断错误了。
没有错。然后真的达尔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对、
可是他引这句话就表示说这个老太太知道糖是甜的，他们不知道糖是甜的。老太太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可是达尔文和他爸爸呢，虽然讨论了很多神的问题，也对着整个的事情有另外的思想和观察和判断，尽管他们推理能力很强，可是这个糖不在他嘴里。
没有错，
他一生没有经历到这个救赎主从神来的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那个生命是怎么回事？
对，他们不知道，
很可怜呢、
很可怜。对，在我来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达尔文结束的时候就把这句话，他其实这段话哈、跟他前面所说的好像都不搭边的。但是呢，猛地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摆了这么一段话的这种，他也就不再解释，也不再说什么了。所以很明显，你能感觉到他心里面有一种挣扎，有一种
没错，
甚至是觉得，我真的还有一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连这个老太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老太太，她知道糖是甜的，她知道同样她经历到她的救赎主活着。他不知道。
对，其实啊、这个老太太就像您讲的很好，达尔文和他爸爸这么有学问的人，是不是、老太太没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神就是用这样的人来让我们羞愧、神就是用这样的人，透过这样的人来对我们说话。
对，
是不是？他为什么忘不了这个例子？因为神不让他忘记，管你是达尔文，你是马克思，你总有一些事情是你没办法忘记的，因为就是神不断的在你心里面提问题。
没错，
那个问题让你过不了关，
对，
对不是？甚至你是进化论的发明者，你仍然在这个问题里面躲不掉。
对，
那这是达尔文的尽头，他到了尽头，可是好像还没有一个神的起头。
他没有一个起头。
丹尼尔弟兄，你很幸运呐、啊。
对呀、啊，感谢。
是不是、啊嗯？你还不像达尔文，一脸白胡子。哎，他们就有人讲啊，自从达尔文发表进化论之后啊，你看他晚年的照片呢、啊，越来越像一个猿人。
嗯，对。
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那有一幅漫画就是把他画成那个猿。
哦，就是把他画成那样，那未免也太刻薄了一点啊。不过您还很年轻的时候，虽然崇拜达尔文，不过感谢神呐、啊嗯，您就逐渐逐渐发现。很虚空，是不是没答案？
没有错，没有错。
哎
呀， yeah, 所以有可能神也是等会我到了那个地步了以后呢，
嗯，
我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心打开一些，就是才有可能能够来思考关于上帝的事情。嗯、你知道，在那以前我很狂妄的、嗯，一方面就是也是崇拜达尔文，另一方面就是相信科学，跟达尔文一样了、嗯，就是相信用人的理智，哎，能够认识真理。然后一提到上帝啊，提到基督教啊，提到神呢、啊，就觉得那个东西都是已经中世纪啊，都是已经多少几百年前的事情，嗯、早
百分之百看不起的是吧？
哎，对，根本想
都
不
想。
想
都不用想。
有人跟我谈佛教，有时候还愿意探讨一下，因为佛教很有智慧的东西哈。
对、嗯、对。
那一提到基督教，那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那这个、
嗯、
你都不要跟我提，达尔文一上来就把你所有的其他都给挡住了。
就是已经有答案了，这个不用再研究了，
不用再研究。对。
哎呀，这个就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很多人找太太也是这样子，
嗯哼，
对吧？那女孩很多，但是现在听说女孩不够多，这大家整个观念有点改了啊、嗯。我觉得现在很多留学生啊，一下飞机啊，他不是先看女孩，他先看男孩，为什么呢？这一屋子里坐了11个人，两个女孩，9个男孩。女孩晚点看没关系，男孩先看看，这竞争对手太厉害了，是不是有点这味道？
看看谁能适者生存哈。嗯，
对啊，但是当年就是还在大学里的时候，或者那环境里面女孩还很多的时候，那就、嗯、怎么讲啊？那一股劲儿啊！我太太肯定是最漂亮的，就有的人我是绝对看不上的。是不是？他一天长相怎么样、
嗯？
家世怎么样？外貌怎么样？谈吐怎么样？
嗯，
这一股劲儿啊、
嗯，
你要跑一阵子之后就没有了。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上这个体育课啊，课外活动，那我记得很清楚。
对，
有的时候是跑短跑，有的时候跑长跑。
嗯，
跑长跑的时候，我到现在我才记得那个小学的体育老师，
啊、
因为他说你要跑操场，比如他让你跑3圈，然后我们这些小傻子呢，就一开始就喜欢赢嘛，
对，
拼命往前冲。我都还记得老师在旁边说，不要跑这么快，慢一点，慢。一点，你后来跑不动了。
对，百分之百会发生的，我们都经历过这个。
嗯，那你这个想要做达尔文第二的冲动，一共持续了你几年呢？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我相信有7、8年的时间啊。
那也不短了。
基本上就是我读本科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
哥，抗战也不过8年，是吧？现在留学生就这样，他下飞机的时候这个劲儿还在那里的。
嗯，
你跟他讲很多事情他听不进去，因为他还是他的理想，他的那一套思想还在支持他。可是这个东西到他没有的时候非常突然。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那个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他在那个迦拿的婚宴里面，对不对？大家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圣经4个字就出来了。哪4个字啊？
酒用尽了。
哎，那4个字真的是，哎呀，绝妙好词啊。
嗯、
我读了经常有这种感慨。
对，
那真是就这几个字这么简单，也一下讲到底了。
呀，我这个酒是慢慢用尽，到后来用尽了，我还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嗯、哎呀，总觉得好像好遗憾呐、啊，觉得好像
哎
啊，
壮志未酬怎么样？
对，
新鲜死是吧？
没有错，没有错。
哎，常使英雄想出国是吧？那时候你怎么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呢？后来你这个人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哦，我刚才说7、8年的这种挣扎哈，其实说准确的话、嗯，其实是大概本科生毕业以后，我这个达尔文的梦就基本上破灭，
开始觉得这个汽油有点跑不动了，是吧？
对，所以到研究生的阶段、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从其他的方面去找一找，就是所以我其实也是探索过的，像曾经想做个艺术家，想画画啊，他等等啊，
这个咱们还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哈、啊，
这个应该到教会里面去宣传宣传，大家当新鲜事，下次给你好好发表一下这个您的这个。
OK， yeah， 也曾经想去在西方哲学， yeah。 因为那个时候我说过哈，我们80年代中期的时候，嗯、在国内的知识界啊、大学校园里头，好像有一个小的文艺复兴嘛，
嗯、
猛地一开放改革。很多西方的思想哲学什么叔本华、尼采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进来了，现象学、存在主义
开放进口，对
啊，对，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也在里边探索过一段时间，我其实很不聪明，我说我这个人很不聪明，因为我读不懂他们那些东西，你知道那些西方哲学的东西我都不懂，基本上是新出的书我全买了，那个时候我的那个钱很多钱都用来花了买书，但是呢可惜啊，就是读不懂，然后呢这里边读不出个东西来。
那个不怪你，那个不怪你，第一他翻译的不够好对吧，第二呢这个他们世外桃源有一句名言，就是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把那个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变成听不懂的话
啊，对对啊、
你越读不懂啊，你就越觉得他这个非常非常的高深，是吧？那我们在世外桃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那些读不懂的话重新变成什么？
能够明白
读得懂的话。啊、不过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之中呢，不能不说有点掺水的嫌疑。好了，你后来读不懂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等于是说，我不光是在达尔文的信仰方面哈，科学家的梦想方面，还包括在人生的其他方面，就是都是要去寻求真理嘛，包括寻求人生的那个真实的目的和意义，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去参加这个登山队啊，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到了80年代末期的时候，整个对人生的理想啊，对人生的追求就到了一个尽头了。
哎呦，听众朋友，你这连我都喜欢听世外桃源的节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里面你就知道我们这世外桃源这99这样这些童工啊，真是一个比一个可爱，对不对？我们上节目是绝对不跟你矫揉做作，绝对没有什么表面文章跟你做，我们就把自己打开来。你看你听这个 Daniel 弟兄，我们都觉得为他举一把辛酸泪啊，是不是？好可怜啊。要我在没信主是比较玩世不恭的啦。
啊，
那我太太呢，就是跟我反过来，就比较像你这种人，
真的啊，很苦啊。
他很苦，他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常说他嘛，他这个睡觉以前还没想通的问题啊，醒来继续想
啊，
这个本事。
天
哪！我睡觉以前或者肚子饿的时候想的事情，你给我吃饱了睡够了，我早忘了。他就不一样。但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那时候我们都不信主，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有两种人，都是往地狱里边去。有一种人是一面吹口哨一面去，你就是那种人。还有一种人是一面哭一面去，我就是那种人。
对呀。
所以你是比较像我太太这种，面对人生的空虚的时候啊，你真的是有所感慨，
真的是很苦。你知道那个时候苦到什么程度？就真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睡觉的问题哈，我睡不好觉。
你睡不好觉，
睡不好觉。然后
你那时候还没世外桃源，现在好多听众他们跟我讲说，哎，我最喜欢听你们节目，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把它录下来，一听就睡着了。
有一点点像我太太说我现在祷告似的，我们睡觉前祷告，她说你祷告真长，你一祷告我就跟催眠曲一样，你祷告我就睡着了。
哎呀，那很好啊，
睡不着就来祷告，来祷告，我只要一开始祷告他就睡着。
哎呦，那后来呢？
那个时候哈，真的是很苦，就是几乎到了那个神经衰弱的地步，还不敢说已经到了这个用现代的很多科学名词讲什么忧郁症啊 ，depression， 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就是神经衰弱，就是晚上睡觉前想一个问题想不通嘛，对不对？睡不着，好不容易后来迷糊着了，早上一醒来一睁开眼睛，第一件
问题还在眼前，
对
吧？
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问题又回来，
嘿，
很苦很苦，你知道，就是觉得两眼茫然呢，觉得人生到底这样活得没意义。因为这些问题我搞不懂啊，人为什么活着，到底有没有真理，到底人生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一个目标。
听众朋友，我真的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这是我们北大的学生，对吧？这是北大的学生不想这些问题，那谁想这些问题，对不对？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对吧？
哎呀，但是真是很苦、
真是很苦啊。
对，所以就到了那样的一种情形底下哈，也感谢主了，就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
哎呦，哎，
这个
很好，你知道什么东西最有福气吗？不是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
对，
而是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
没有错，
当然你碰错了就麻烦。那个基督徒如果是让你跌倒了，让你讨厌，让你觉得根本就没有神的爱、神的生命在他身上，那就麻烦。但显然你所碰到的基督徒是挺不错的基督徒啊！你在北大那样的环境，
对，
你碰到的基督徒，那我这样问你好了，是洋人是中国人呢？
是美国人。
哎呦，是美籍华人吗？
不是，是美国的
美国人。
我的英文老师，对。
哦，是你的英文老师哦。
对呀。 反正长话短说，就是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去脱产学英文，就是等于说全时间学英文。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已经做教师了，但是呢我有机会全时间学英文一个学期。我有四位英文老师。
你有四位英文老师？
对，我们不光是我一个人了，就是我们是一个班了，就是全都是那个时候的差不多的青年教师啊，博士生啊，博士后啊，这样子。
所以人家特别要培育你们这些人才，是不是？
没有错，没有错。
要讲点国际语言。
我在我们系做外事秘书嘛，就是我还是要接待国外的来的学者，
接待国外来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很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然后接触到英文的老师，那刚好这几位老师呢全都是基督徒。
尤其想当年他们要跑到中国去。哎呀，你说听众朋友，这个东西啊，我不是我喜欢老把话扯出去，这讲到这东西不得不有感慨。对不对？人家也是美国的大学生，但在这里他也有他的前途，他的发展。可是有好多的基督徒啊，包括我们在休斯顿，
对
啊，就真的是丢下一切跑到中国去。你到底去有什么好？是不是？他教英文，所以他需要很谨慎。
对，
你不能随随便便像我们在这边家里开个聚会啊，讲圣经，哪这么方便？
没有错，蒙哥，刚才你提的那点很重要，就是他们不能传教的，他们到中国去不能传教。
那他怎么跟你传呢？
他们也没跟我传，他们就是跟我做朋友。
跟你做朋友？
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玩嘛，他们跟我的年龄都差不多的。其实哈，我再一个坦白哈，他们其实受的教育的程度还没我高，他们都是在美国本科毕业，
毕业就出来了。
就出来去，他们跟我们讲，他们是去服务，去 serve。不像中国说为人民服务，他们就是后来讲他们是受神的爱的感动，他们愿意去
服侍
中国人。对，
服侍中国人。对
呀，但是他们其实都是本科刚毕业的小伙子，跟我差不多大年纪。然后呢没什么好的家庭背景。所以你要是从人的角度去说的话哈，你一点没有觉得他们会那么喜乐平安，他们会那样子的好像。对，
到底有什么好开心的，是吧？
对呀，
整天这个情绪这么好。
对，而且我们跟他们老调侃，因为我们班一起学英文的，我们都是青年教师、博士后啊，也有一些去过国外访问回来想补习英文的。一个一个都是学历也好，这个知识水平也好，都比他们高，
比他们都要高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会调侃他们。
哦，
我们会拿出达尔文呐、这些东西来调侃。
他们不传，你们倒是喜欢这个话题。
我们有些时候就想让他们就是说，你们怎么
下不了台？
迷信啊，什么这个进化论这些东西，他们没办法跟我们
辩不过的，
辩不过我们的，这个绝对辩不过我们的。我们这边学什么的都有，而且是博士、硕士一大堆的，他们也不跟我们辩。然后，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我说他们真的不是传教。那我们就是做朋友嘛，然后平常一起打球啊，一起玩，有时候我们请他们出来吃个饭，他们有时候会请我们吃个饭哈。但是呢慢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生活，我就特别受吸引，我就很羡慕。
怎么讲
啊，我就觉得哎呀，他们真的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跟我也差不多。然后你要是说看前途的话，他们能有什么前途呢？然后但是呢他们很喜乐很平安。另外就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的
简单
干净。
嗯，
这是我最印象深刻的一点。因为当时你知道在国内的话，刚刚改革开放，有很多的留学生来嘛。所以我们也听说过有很多中国女孩子去找留学生啊什么之类的。
是，
自然而然就会想象，就是说美国来的人又这么年轻。然后呢一定有不少女孩子会去追他们，一定他们要想怎么样子都可以。但是我发现这几位老兄啊，四个小伙子哈，哇，
人家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很严谨，而且跟我们在一起啊。我们说一些那种国骂呀、一些这种脏字啊什么东西啊，他们都要捂耳朵的。他们自己稍微不小心说出一个字不是很合适的话，他们都要道歉的。这些很让我觉得特别的印象很深刻。
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对，
是吧？这孔老夫子他也不认识，
对
不对？
对，我们怎么样子去挖苦嘲笑他们啊？他们的包括他们的信仰什么的，他们也都是一笑笑就过去了。
还继续跟你做好朋友。
对，
而且好像对每个人都很有耐心，都很友善。
然后我就很羡慕，我说哎呀，如果我要是能不管什么东西了，如果能够让我能够过这么喜乐平安的生活，那我不用像我现在这样子好像什么都有，对不对？外面看起来别人说你是天之骄子，又考上北大，然后又研究生，然后又留校等等，什么好像都有，但是呢其实里边什么都没有，空空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觉得得不偿失嘛，觉得这我就很羡慕他们。然后呢到了这个圣诞节的前后，他们就开始教我们唱一些诗歌呀什么。
K 歌，那时候还没有真的 K 歌这个词是吗？
对，没有 K 歌。 他们其实就是借着这些歌来教我们的时候，然后有时候解释这个歌的意义啊什么，给我们讲一点。那那个时候真的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然后那个歌对我特别大的影响。
唱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像这个我们现在其实也都有时候会听见，像平安夜啊，对不对？那首歌他们其实教我们唱的蛮多，而且那个歌词也给我们讲意义，然后也给我们讲这个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路加福音，
故事是什么，
哎，
是
路加福音第二章，
嗯，
那个音乐那个歌哈，跟一般的我们所喜欢的这个流行歌曲，尤其是那个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摇滚乐啊什么的，
是
我曾经很迷恋摇滚乐的，因为那个东西好像是一种发泄嘛。
是不错，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一种发泄。
对，但是呢这个天上来的东西，这个绝对是人间找不到的。哇，当时听了那个平安夜那个啊，还有当时这些圣诞歌曲的话，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要是真的多好啊。
是啊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现在有的时候我蛮羡慕这种刚信主的，或者像你当初没有听过这些音乐的人，那你第一次接触到主，对不对？第一次开始哎呀接触到这东西的时候，那真是。
对，
现在在美国这些孩子很可怜了、啊。
什么东西他都听过，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听，他没有那种新鲜感，他不知道这个久旱得甘霖是什么滋味。
对，
所以那时候你就学了这些歌，那后来呢？
后来就开始有一种愿望，就是说我要找，我要寻求，就是如果这些人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认识的神是真的的话呢，那如果要是不认识的就太亏了。
哎，一点都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心愿要去寻求。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跟他们谈这个信仰的问题了。他们也给我圣经，但是可惜我又读不懂。
比哲学家的书还难读。
对，
没有一个字看不懂，没一句话看不懂，可是连起来到底在干什么？
对，没有错。那他们的中文有限了，
是，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跟我做太深入的谈话。他们跟我讲见证了，也是很感动我，所以我也相信他们是诚实的人，所以他们的见证真的是很感动我，所以我就是觉得，哎呀，这个神可能是真的，哎呀，而且这个神是真的的话，我要是不认识，就也是很可惜、啊。
你在这个慕道的情况里面大概有多久？从你开始比较意识到自己在羡慕他们，然后开始去寻求，开始慢慢的了解，这个花了多长的时间？
这个蛮快的，
蛮快的，是吧？
这个蛮快，就几个月，就是一两个月之内，或者这么讲好了，就是我真正里边开始被摸着的，就是那个圣诞节的那个季节
啊。
对，
最后讲的话没什么不敬的意思，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其实跟谈恋爱很像。主耶稣是一个活活的生命嘛，
对，
对不对？你一旦开始要跟他交朋友，因为他老早就愿意跟你交朋友，
对，
那这个进展可以很快的。
对，
你当时有多少同学呢？有几个人是像你一样，还是你又成了一个怎么样独自上山寻道的人？
还是一个独自的人？因为像这种挣扎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真正被神的爱摸着的，被这种天上来的音乐感动的，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我也不知道，但是当时在我们这一帮同伴里头的话，就我
只有你一个人去。
而且我还是蛮就是 hold to myself， 就是等于是说这是我自己知道。
其实 Daniel， 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个人要面对自己真实的情况啊，那件事情反而是需要时间，
对，
需要精力，尤其是需要勇气的，
对，
是不是？
我这个故事其实还是蛮长的，文哥，其实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呢，虽然我刚刚开始真的是被神的爱摸着了，然后我愿意去寻求这位神哈。这个一见钟情可以说是这神把我抓住了，不放过我。
但是到底你这个钟情的对象是什么？
对，
弄不太清楚，
弄不太清楚，
弄不太清楚，已经很不简单了，因为。当你这个上山下乡自己去搞，去追乌鸦也好，到西藏去也好的时候，你在国内已经有一段相当不容易的经历，这段经历往往是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经历到的，就是认识他自己，
对，
就是认识他自己，因为你到了山里面，你当你对一个很高的理想去追求的时候，这个理想破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最后所破灭的是自己内心，
没错，
以为自己的那个理想的样子，你看一个男孩子啊，他要是交女朋友啊。有一件事情其实看得最清楚，就是他呢，明明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跟这个女孩在一起，他明明就是当时就是稀里糊涂，后来就发现了这个对象不合适的时候啊，他就不肯也不敢去跟这个女孩子讲，他美其名是说，哎呀，我不愿意伤害她，其实人家早就知道你有这个意思，你就说了就是了，他不敢讲啊， 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他真正不愿意破坏不愿意伤害的是我这个人在对方心里面的一个印象、
yeah.
对不对？我不愿意让他觉得说我是一个负心汉。
嗯，
那不但是你不愿意把自己在他心里面那个虚假的影像破灭掉，尤其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对，
这个过程其实蛮难。我们到了国外，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因为前几天我们讲新生的时候也说了，你必须对这事情有所分辨。来到美国一定要认识自己，这个房门一关呐、啊，
对，
没一个说话的人，这一下子你才发现说，哎呀，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我跟我的灵魂开始。挺尴尬的，你知道吧？
像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如果一直保持在自己里头，如果一直是自己在那边挣扎的话，有的时候出不来的话，会有很糟糕的结果。
你知道，一个人看见基督徒那个平安喜乐，他要跟自己说：“我羡慕，我愿意去明白。”这个不容易啊。
嗯，
你真正羡慕去明白都认识他，那倒简单了。
嗯哼，
因为耶稣是活生生的嘛。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人？一个自己以为飞黄腾达、得意不得了的人、面对他自己，你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挺难。但感谢主啊，你这个，因为要做达尔文第二，这真是因祸得福，是吧？
因祸得福，没有错，一点没有错。那我后来就开始去北京的教会嘛，因为我的老师中文不好、那我圣经也有问题，好多问题他们是没办法给我解答。
对，
所以我开始去教会，然后呢，听牧师讲到。
你刚去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
三自教会，就是公开的教会，就在海淀区有一个，它叫做北京市基督教会海淀堂。
那不容易挤进去，那时候人还挺多是吧？
人还蛮多的，对，因为也靠近北大嘛，所以不少的知识分子、不少的年轻人在那边。
嗯，
听牧师讲到我还是听得似懂非懂，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哈。
嗯，
呀，那个时候我就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听见我周围的有些基督徒祷告，对祷告的那个反应，说阿闷啊，说牧师在上头说一句，底下的那个反应让我起鸡皮疙瘩。
挺难受的是吧？
对，怎么会他们会那么真嘛？难道真的上帝是那么真实的吧？
是，
哎呀，好像你真的在跟上帝倾心吐意那样子的，我就觉得有点。但是呢，我又很羡慕啊，又很羡慕。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很好。那有一次啊，礼拜天完了以后呢，那个牧师就说：“我今天呢，有一位中科院的一位老科学家在这边跟牧道有谈话，然后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
哦，还有这样的机会是吧？
哎，对，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哎，我听这个好机会啊，然后我就跑去到一个小礼堂里头。那是一位中国科学院高能所还是核物理所，我忘掉了，是一个反正是搞那种尖端物理的，一位老教授，80多岁了，说话都慢慢悠悠的，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先讲他自己的见证，然后呢就回答底下的慕道友的听众的问题嘛。然后他当时
我再打个岔，你们那天这个牧师台上一报告有多少人去听呢？
哦，我想也得有30-40个人哦。
嗯嗯，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
对，
因为科学家的头衔一抬出来，年轻人就有兴趣了。
没错，但是有多少北大的学生，我就不敢肯定。我觉得大部分还都是那个，就是一般的北京市民。我看不出来有多少的学生，学生也不多，就是。啊，然后呢，他就提到他自己是40年代到美国留学，信了主。
哦，那很早。
哎，信了主耶稣，后来回国了。然后他就跟我们讲呢，他说他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写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呢，信主40多年来哈，也为了信仰也吃了不少苦。他说呢，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对主的信仰是越来越坚定，对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怀疑。他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底下有人说，哎呀，你是个科学家，科学跟上帝这个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怎么可能扯到一起去呀？他就专门强调这一点，他说你看我是个科学家，搞了一辈子科学，而且呢，我现在对神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我还在写这本书，要把我的这个认识告诉大家。那底下就有人发问了，就说那这个是怎么可能嘛？搞科学的人怎么信？他就说正是因为我是搞科学的，所以我知道科学它的那个限度什么地方啊。我们这个科学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对真理的绝对的认识。科学家怎么进步呢？就是后人否定前人。哎，你找出别人的错了啊，你就成名了，你就成功了。
既然是可以不断被更正的，就不是真理了。
对，他说，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真你要想信科学的话，那你这个绝对是没有一个牢靠的根基的，一定会变的嘛。
对，那个时候他80几岁，现在他大概已经到主那去了，是吧？
估计他已经到主那去了。
那我们就没法请他上世外桃源了。
那是没有办法，对。
那您就讲吧，那是轮到您了。对
呀，他对
那个。
他后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哈，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然后他特别也提到了几句哲学名词，就是我们在国内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都很熟悉的一个说法，叫做没有人可以认识绝对真理啊，我们人都是在认识相对真理，螺旋式的上升，否定之否定。然后呢他就说到，他说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他说我是搞科学的，我绝对知道科学就是否定之否定，一个人否定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否定。所以我心里也在想是，我就想只有否定达尔文我才能够成为达尔文第二，但是我又否定不了他，所以基本上没戏。
那当然这个话里面有一个词儿特别值得商榷，就是到底是螺旋式的上升还是螺旋式的下降。
对，这没有错。然后呢他就讲到一点，他就是说呢，他说但是我认识的这位神啊，我从四十年代开始我就认识的耶稣基督，我就认识的这位神呢，他是真神活神，他是因为他是真神，所以他不需要更改，他不需要自我否定的，他不需要进步的，他从亘古到永远，他从几千年以前说的话，圣经里面说的话，到今天到几千年以后不需要修改，没有任何改变，它是绝对的真理。他的这些谈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他这几句话呢让我觉得解决了我里头的一个知识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哦，我说我突然好像就里边好像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我说哦，怪不得呢，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哈，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说没有人能够认识绝对真理啊，这个我们现在最多不过就是趋近啊，螺旋式上升嘛，就是越来越接近，但是永远达不到。当时他谈完话以后，我当时马上一个开启，我就是说哦，原来我认为达不到的这个东西，原来认为不存在不可能人不可能达到的这个绝对真理，原来一直在那个地方
啊，
就是上帝嘛，就是永远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在那边。我说哦，原来他一直在那，我还不认识他，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相信。那天我回家我就很高兴，我说哎呀，今天我知道了。
今天有开启了，
今天有开启了。
你不觉得他这句话跟刚刚节目开头的老太太的话不是一样吗？他说糖是甜的在我嘴里，我还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对，然后这句话从一位搞科学的老科学家一生的那个经历里头，他吃了一辈子的糖，他知道糖是甜的，从他的嘴里面出来的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好高兴了，我说哎呀，我找到上帝了。
至少你是从这个死胡同里面绕出来了，这是挺重要。
对，至少在我观念上头，在我的思想。
这不是我们要说世外桃源自己的好话，因为我们前几天在跟这个讲这个新生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中国来的学生一定要分辨合理的不见得是真实的，真实的不见得是合你的理的。
对，
你要想用你的合理性去寻找那个真实的那一位啊，跟缘木求鱼是一样的。
对，
这不可能的事情，除非那个绝对的真理把自己启示给你。
没错，
要不然你不可能找到他，你找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对，
对不对？哎呀，真是盼望这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啊，其实不管你年纪多大，
对，
要是你在这件事情上还在思想还在疑惑的话，99.9%跟这个观点有关系。
是，
理智上过不了关，你就好像没办法再去找上帝。其实你把这整个观念往旁边放一放，你也会经历到 Daniel 所说的，我那天好开心呢。
对，好开心，
因为上帝从来离我不远嘛。
对呀、啊，好像。有一句诗说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呀，
蓦然回首
耶、yeah, 原来他就怎么样，根本就在圣经里面嘛。
对，
对吧？ Yeah. 我们一再跟听众朋友讲，圣经是个约，是神跟人的约，他约你在这见面，你跑到别地方去找，找了半天你找啥是
耶、yeah. 但是蒙哥你也知道啊，你一个人到圣经里面去找啊，也有他的这个难处和危险、
那是不错，你得读得懂才行。那当时你也没有世外桃源可以听。
对，我也没有世外桃源听，我也没有团契可以去，我也没有。
那当时你也不认识这个北京二山子。
我也不认识北京二山子。
对啊，对，咱们得歇歇，因为这个二山子在后台待不住了。他说：“你这个北京人，先下来一下，让我给你讲段，待会儿你再继续说。”然后我们先听一段插播啊，让北京二山子先给我们扯扯，然后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前些日子在新浪网站上登了这么一段，说什么呢？有一当爹的管教他儿子，在气头上劲儿用大了点，失手把儿子一下给打死了。你说这份倒霉和窝囊，管教儿子是因为他爱儿子，只有当爹的才管教他喜欢的儿子。这日子口肯动手打儿子的都不多，可见这爹呀是条汉子，有点人味儿。那我猜这当儿子的一定也是个混蛋，怎么惹他老子这么大气呢？明明知道他爹火气大，就别老一天到晚的调皮捣蛋了，这不一下吗？死了。你说这不是活该吗？以卵击石，吃饱了撑的往枪口上撞，这就叫作死。 各位听众朋友们原谅我二山子在这胡说八道，好像觉得我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一点不惋惜这位被父亲一下打死了的年轻人。其实他要活下来的话，早晚也是条汉子，弄不好跟他爹的脾气一样火爆。所以在这儿我相当的同情而且理解这位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您看这当爹当妈的好不容易生了一儿子，本来是想管教好了，结果一下把儿子给挂了，他们心里头不好受的那个滋味，只要是个当爹当妈的全都能够体会到。可是新浪网站上登这段消息并不是要表现他们父子之情，或者登这个消息就是让大家知道又出了一桩杀人案。现在这日子口要想上新闻的话，典型的事迹那上不了，必须是与众不同的非典型英雄事迹才能上得了今天的新闻。报纸啊网站呐、啊，现在都得靠怪事撑着，否则的话您就关门吧，满足不了世上无聊人们的猎奇心理，您还开什么报纸开什么网站呢？那这桩案子它怪在哪儿啊？父亲不小心把儿子杀了，这历史上多的是，古今中外数不胜数啊。这当爹的一天到晚吃后悔药，都吃得快成神经病了，那有什么用啊？儿子死了，可他活在一个法治的国家，咱们社会主义中国人可是不能随便杀的，管他是你儿子是你老婆还是你爹的，多亲的人也轮不着你杀呀，就是他跪下来申请让你给他一枪，你也不能动这手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不讲感情的。所以这当爹的让局子给提去了，让中级人民法院给判了，结果判完以后你猜怎么着，这当爹的不服上诉，那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法官与陪审团非常之仔细地审查了这个案子，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不是一个故意杀人案，只是父亲失手，加上他们知道这儿子可能本来就命短，所以呢就判了一个20年有期徒刑来执行法律的效益。各位听众您觉得公平不公平？我觉得还行。您想想，都当了爹了，在狱里坐20年，出来也不是个人样了，这惩罚够重的了。人生有几个20年呢？你要能活80岁的话，那就是1/4，这时间可不短了，一点都不短。弄个豆腐渣工程的监狱的话，牢底也能让你坐穿了。可是这当爹的一听这判决，急了，不干，觉得不公平，判的不对，不服，而且马上就上诉。与其他被判的人不一样，他不服是因为他觉得判少了，判轻了，他在那上诉，坚决要求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嘿，你说他怪不怪？怪可不是吗？不怪他能上得了新闻吗？与其他的罪犯相反，平时那些罪大恶极的要是判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人家得叫冤呐，叫屈啊，在执行以前抓紧时间上诉，申请一个死缓，等拿到死缓的时候呢，他还得上诉，表现好点使钱用劲儿，他也得弄一无期徒刑，然后从无期到有期，从长期到短期，最好弄个提前释放，域外监督，让那刑是越少越好，越短越好，这才是常情。可这位不一样啊，坚决要求死刑，而且是马上死。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做无期徒刑，他不愿意活在这地上，因为他觉得多活一天就是对他心灵多一天的折磨，对他肉体的多一天煎熬，他想死，他想早早的死。咱不知道他信什么哈，如果他是纯唯物主义者的话，那当然他觉得死了比坐20年牢要值得多，因为一死了之嘛，什么都没有了，一点痛苦都没有。如果他是一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的人的话，那我想说不定他能追着阴间对他儿子说一声对不起，求个原谅，得个赦免，这样他的灵魂才能踏实。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位丧了子的父亲，他儿子在人间活着的时候是个孽种，到了阴间他就能通情达理，老爹在他面前求原谅求赦免，这儿子就能给他，就真能原谅他，我今儿还真就不信这个了。人死了以后他就能变好，就能懂事，就能讲道理，您说这当爹的是不是糊涂了？我看他是太糊涂了，糊涂透了，糊涂到家了，糊涂成一锅粥了，而且是一锅馊了的粥，不但是不能吃，而且连闻都不能闻，你看上一眼就想吐。我不知道新闻媒体和网络上对这个人的评价如何，起码登他觉得这是怪事一桩，或者觉得他是条汉子，连死都不怕。其实他在我二山子眼里是个懦夫，是个不折不扣的懦夫，活都活不起的懦夫，不配有儿子。打人杀人，杀完了人还不怕死，不让你死还闹着要死，那是什么本事啊？真有本事就活着，闹清楚人为什么要活着，闹清楚死了以后要面对什么，然后再谈死的问题。欠钱还钱，欠命还命，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但是请问谁能还谁的命啊？你这当爹的早晚要死，请问地上有不死的人吗？ 你儿子混犯错顶撞你，结果让你给打死了，那你真以为你就是公义的，你就是圣洁的，你就是无罪的？你以为你死了你儿子就能活吗？没这事儿，只是让儿子他娘更加伤心。给你判这20年有期徒刑真的是一个恩典呐，好好的爱儿子他娘，自己真正做到一个你想让你儿子成为的那种人，也算是你为你儿子活了。说到这儿，咱们得把他们家的事儿撂下来了，想想咱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实话跟您说吧，所有不接受主基督耶稣为人所预备救恩的人呢，全都是跟这位当爹的一样，不是英勇，乃是一样的糊涂。所有地上的人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全都是罪人，而罪的代价就是死，那就是为什么人都得死，没有不死的人，这道理谁都得同意。死亡的确可怕，而能够让人提前死亡，那就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地上最严厉的刑罚就是死刑了，那就是把你提前送走，让你早点上路。那请问送走啊上路那是送什么呀？是送你这尸体吗？不是，您那尸体就躺在地上最后变成土了，他送的乃是你的灵魂。可怕的是你灵魂要去哪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想过没想过，如果您上了路以后，你的灵魂要去哪儿？如果人活在地上没有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个归宿的话，那死亡对你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今天我们所传所讲的福音乃是让你对死亡没有畏惧。一个在地上接受了从神而来的救恩的人，他死亡以后面对他的是一片光明，是比活在地上更美好的一个国度，那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家。那请问什么是救恩？怎么才能接受救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受救恩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只要你对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在神面前无瑕疵无罪的人，从心里头说一声，主啊，我相信你的死是为我而死的，亲爱的朋友，您就得救了。等您过到死亡那边的时候，神就不计算你在地上所犯的罪了，因为你所犯的罪都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身上被担当了，神的愤怒全都发在他儿子的身上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你绝对会在天堂在永生当中发出感谢和赞美的声音，否则的话那您就在那儿偷着笑也行。救人乃是神的心意，如果您听到这个救恩，听到主耶稣已经为你的死付出了代价，你却拍着胸脯说，老子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自己做的孽，我自己要担当我的死亡。我告诉您吧，您绝不会因着你自己的英雄气概，不怕死的英勇精神，在神面前得到任何的赞扬，或得到他任何的称许，因为神是痛恨死亡的，硬着头皮往死亡里走的人，就是悖逆神，就是仇恨着生命的主。而且你让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白白的受苦，你小子却一点都不领情，那就是你不但不尊敬神，而且你还看不起神。你说你不是罪加一等，你是什么呀？造孽呀，给自己积攒神的愤怒。那么亲爱的朋友，对不起了，你自己如果选择的话，那个死亡可不只是一个肉体的死亡，那是灵魂永远的灭亡。灭亡的可怕，我二山子可真没办法跟您讲啊，我形容不出来，地上没有一件事比那个更可怕，我只能告诉你，你担当不起。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真在您呐。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这次要没急了的话，下次再听我接着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听这个 Daniel 讲故事啊，那是真故事是吧？讲到他一下子能够从这个人思想的死结里边跳出来，认识到理性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给我们明白理性的限度是什么。
对，
那每天在里头反复思想是娶不到老婆也找不到上帝的那您一下子好像觉得被释放了一下。 是不是？你很开心？
很开心。
嗯，
知道刚才我提过嘛？
嗯，
那个在那个以前呢、啊，那真的是神经衰弱，睡不好觉。
嗯，
干什么都没有力量，然后什么都不想干，
嗯、
知道吗？像科研呐、啊、教学啊、日常生活的，干起来都觉得
没劲儿、
乏力、没劲儿、没意思。呀、嗯，现在突然发现，哇，这个原来有一个上帝，我不知道，原来这个宇宙万物啊、嗯，人生真的有一个主宰，有一个绝对的真理。
哇。
这一下我就很高兴，
嗯，
我就说啊、哦，我也可以像我那几位基督徒朋友一样了，所以呢、
嗯，
我就很高兴，我就找他们，我就说，哎，我现在想成为基督徒，怎么成为基督徒啊？
嗯，
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不喜欢宗教、
嗯，
我不喜欢那些仪式啊，那些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但是呢、
嗯，
我真的是相信上帝了，我想成为基督徒，
嗯、
怎么做基督徒？
嗯，
他们就跟我讲，哎，你也不需要经过什么仪式，经过那些外面的东西、
嗯、
哈，
他、嗯、
你就呢打开你的心，你就做个祷告，你就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边做你的救主就好了。
嗯，
而且他说呢，你自己都可以这样祷告。不需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人带你做什么祷告。
嗯，那他当时有没有告诉你怎么祷告呢？内容
有告诉我，内容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啊，
嗯、
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
嗯，那把这个话是要对着谁讲？你得给听众朋友讲的仔细啊。
对，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的人他也可能在一样的关口，听到你有这个经历，他也想试试。那么，
对，
您不如把他当时怎么告诉你，用哪些话来祷告呢？和我们说说。
好，
嗯，
对，当时他们就一方面给我一本圣经了，说要读圣经、
嗯、
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你真的认识神呢，是不需要一定要把圣经读懂，然后经过很多理智的思考、
嗯、
啊，用自己的力量，说呢，你呢就把心打开，对着神，神是个灵，而且神
对，
不管你看不看得见他，他都看见你，他都在你边上，
对，就把糖放到嘴里就甜了，就对了，
哎，对，他说你要去打开你的心，接受他到你的心里边去，
嗯，
他说你怎么接受呢？他说你就是凭着信心接受，嗯、你也不用去找感、
哦、那怎么说呢？话怎么说呢？两个人见面总得说你好啊，对不对？我第一句话怎么说？
他就说呢，亲爱的主耶稣，
嗯，
我是个罪人，
嗯，
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到我的心里边、
嗯、
做我的救主。
嗯嗯、是，
我现在已经忘掉了具体的那当时是
大概就这么几句话，就是
哎，大概最关键的点就是这几个点，
很简单，
很简单。他就跟我说呢，你就凭着信心祷告，然后呢，你就向着神祷告，然后就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边，
嗯、
然后你就是个基督徒了。他说呢，都不需要别的人带你祷告，他说你自己回去了，你晚上在床上，你想对着神做这个祷告，你就可以做。
结果呢，你做了没有、
啊？结果我就做了。
你是什么时候做？你是回家马上做，晚上睡觉做，还是躲起来做，还是？
我就是晚上回到我的宿舍嘛，然后当时宿舍也是就我一个人了，因为是假期了，就是寒假的时候，嗯，
就上帝也很会挑时间的，他跟你约会，对不对？
对，
别人都遣散了，留你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园里。
没错，而且我是开口出声的这样说的。
哦，
一个人在宿舍里头，
你是怎么样？你坐在床上，跪在床边是怎么？
我躺在床上，
你躺在床上接受耶稣啊，真的是没有其他的讲究啊。
我这个印象很深刻，这个记忆的很深刻。
嗯，
我躺在床上。对着神做这样一个祷告，
一个呼求啊，
对，
嗯，
确实也是不拘于这些形式嘛，
嗯嗯。
从那天开始呢，我就很开心，我真的是很开心，然后睡个好觉，睡的觉睡得很好。
你说那天晚上就觉睡得特别好，
哎、就睡得很好。第二天呢，也是起来乐呵呵，很高兴啊，因为觉得好像心头的重担给逝去了、
嗯、
哈，然后就觉得、
嗯、
哎呀，真是很开心。
那听众朋友看不见我们的 Daniel 弟兄，你看见他，我认识他好多年，他整天就笑眯眯的，不知道笑什么。你要他发个脾气很难的。
哦，那得问问我的孩子哦。呀，大概从那一开始一段时间哈，我就很开心、
嗯，
然后呢，真的就不去担心那些人生的这些问题，就觉得真的找到上帝好开心。但是呢、
嗯，
很可惜啊，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就觉得很可惜，就是虽然我做了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哈、
嗯，
但是在我对耶稣基督到底是谁，
嗯，
啊，圣经里面说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然后我还是有一些道听途说来的一些观念哈、
嗯、
我还不是真的是觉得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嗯、
成为救主。
你有了圣经也还没有真真正正从圣经里面好好的自己去读一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读不懂吗？因为或者是这么讲好、
哦、
不是说读不懂啊，是因为没有查经班哈 啊然后我就自己读，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开始读旧约，
嗯，
然后就读创世纪，然后读到出埃及记等等，你读出问题来了。明白吗？这个因为它里面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啊，然后福音书我也读了一天， 他讲到那些神奇一些东西，我是觉得哎呦，这也是挺不太容易理解的。
跟你到底什么关系？你有点搭不上线了，就这样。
搭不上线啊！然后呢，很可惜，那个时候我刚才说过，我就是一个学期学英文嘛，然后我的老师就、我那个学期就结束了，我也就在跟他们没有什么接触。
哦，你告诉他们你要信主的时候，这是已经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了。
就圣诞节，然后就是寒假。
嗯，
那我自己的这些圣经问题呢，我偶尔问了他们一下，他们好像也没办法给我一个解答，或者说也许他们解答的我听不懂。
是，
所以慢慢我也就不找他们。
嗯，这个教会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
重
要。
对，
那现在听众朋友，你旁边要是没有人可以送你一本圣经，哎，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而且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啊，在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呢，有小的查经班啊。你可能觉得我们有个收音机节目，那个查经班大到什么地步？我们人很少，一个桌子就坐完了啊，就人少，你才可以问问题啊，可以讨论啊，挺亲切的。啊，那不一定要来这个查经班，不一定要来这个教会，您所在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一些弟兄姐妹啊，这些弟兄姐妹还得是有生命的。所谓有生命，就是说你羡慕他，你觉得这个人像主耶稣，
对，
那就好了。神的灵自己会开启我们，就怕你不去，就怕你不查，你自己在家里说读一大堆问题，你不知不觉就把圣经关掉，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卡住了，是吧？
对啊。
所以您当时就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也没有人可以教导您，
没有人可以，
连最基本的都还没搞清楚，是吧？
没错。
嗯，
我承认我是罪人，然后我也知道自己有罪，而且我很恨恶罪，然后啊，我也知道像我以前那种生活啊，那种干什么都没精打采的那种不对。我也很希望摆脱那个。
嗯，
那大概有那么几个礼拜的时间，我很高兴，刚开始相信上帝的时候很高兴，所以呢，发现自己干事情能够专心啊，能够有劲儿，我也很开心。
嗯，
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持续时间不长。
嗯，又褪色了，是吧？
对，又褪色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读圣经也出了问题了，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罪怎么样子能够被赦免。那个时候我对这个概念还没有，因为我不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不知道我的罪被他的十字架其实已经一次永远对付。
其实他已经赦免你了，但是你还背在自己身上，
我们还背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不知道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好，这是因为这是我切身的经历和体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这点特别强调。
对对，
我虽然相信了上帝，我现在知道上帝存在了，但是呢，我还没有认识他的儿子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那个罪也那个担子还在我的身上。
哎，一点都没错。我又想起来以前我也讲过的一个例子，就是休斯顿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从前讲的。我那时候刚信主，可是他这个例子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就是有一个人呢，在德州的公路上开车，他开了一部这个皮卡，你知道什么叫皮卡吗？我刚学的名词，
是一个卡车啊。
哎 ，pickup， 对对对对对。他在皮卡在路上开过去的时候，就看见旁边有个人挑个重担，挑个扁担，走得很辛苦，所以这个皮卡的司机呢就好心，就说你上车来吧，看你这么累哈哈的，是吧？车子停下来就让那个老兄上了车。结果呢？怎么开着开着后面还在喘气儿，还在累得哼哼哈哈的？回头一看，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还背着包呢。
没错，他居然在皮卡上面，他这个扁担还扛在身上。那在皮卡上面，他开着车，你背个扁担，那比走路还累，
还要掌握平衡啊。
就是啊，所以你当时就有点这个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形。而且我甚至后来到一个时候，我绝望到一个地步，我说：“哎呀，神呐、我不是知道你存在还好，怎么知道你存在？我知道我是罪人，我怎么更累呀、
是啊，
我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就缺什么？就缺弟兄姐妹，对吧？
对，
就缺。教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那样子也是很苦哦，那样子在里头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因为我没有教会生活，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我那个苦闷又自己一个人扛着了。
哎呀，
所以又是变得神经衰弱啊，晚上睡不好觉。我发现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我知道神恨恶罪，有些东西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我救不了我自己。
那
我也不
知道，要是真有世外桃源听听还真好。我们第二个节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啊。
对呀、
这个问题在基督徒中间也是很普遍的。
那后来就是感谢主，又有一次机会，我遇见了另外的一位英文老师。
又是一位英文老师。
又是一位英文老师。
那我要问，这是洋人是中国人呢？
是洋人啦。
还是洋人。那时候你大概你英语水平又进步了一些，也听得多一点，也比较能够听懂了。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这位老师呢，他的中文很好。
啊，这个可省事儿。
对。他呢，其实就是到中国专门去帮助像我们这样子的，就是对福音有认识，但是呢又不是很清楚。他就带我们查经，带我们查圣经。
哦，所以你看看我们做的法也是这样的，查圣经第一重要，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绝对真理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他到底说了什么，因为他太关心我们，我们这些问题他肯定会讲的。
而且刚才蒙哥你提到的那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你碰什么样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
是、啊、
你像这位弟兄之所以我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哈，
嗯，
那我一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总算找到那个可以把我的心打开能够让他知道我内心的痛苦的挣扎的一个人嘛。
嗯 嗯
因为这个弟兄呢就是很有生命，你从他的那个、面光上你一看出来就是里边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或者说是一种怜悯一种爱是从里边出来的、就是从他的脸上从里头散发出来，而不是一种装的，你明白吗？
是，
就是有些时候你碰见一些卖车的人销售的那个 salesperson 哎呀跟你满脸堆笑啊跟你使劲打招呼啊，但是你一看就知道呀、我跟他一见面我就是觉得他是可以帮助我解答这些问题的人，就是可以让我把我的心里边的苦闷啊挣扎啊疑问啊跟他讲。好，我跟他讲了一大堆，然后呢他也很有意思，他不回答我的问题，
嗯，
然后他
一听就是大内高手、
也没有错，
越有深度的人就越不打问题，不像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你问一个我答一个对吧
笑嘻嘻的，然后呢听我的问题、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那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圣经哈，
啊
我说呢看看圣经，哎，但是他也不是说是泛泛的读，我后来就知道他一下就知道我的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我对耶稣基督没有认识、
是，
所以他就带我，
你对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还没有真真正正的认罪，还不晓得这个怎么样支取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所预备的一切能力与丰富。
对，
大家听众朋友怎么办，节目时间又到了，但是我们故事还没讲完，看来我们得请 Daniel 再回到我们世外桃源一趟。听众朋友，您想要知道 Daniel 后来怎么样吗？两个办法，一个是继续收听世外桃源，还有一个啊，就和他那位美国朋友出的主意一样，来到教会与兄弟姐妹一同读圣经。
对，
许许多多的人走到 Daniel 这个关口，最后都是喜剧收场。为什么？他开始读圣经了。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结局，每一个人预备了一条有福的道路，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而且您到查经班来有很多的 Daniel， 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故事，但是都是一模一样永生的结局来和您分享。但愿您也能够得到我们所得到那天上的福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